论更改安息日的问题，全部新旧约圣经中没有片言之字说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所设立的安息日已经由他更改为星期日。相反的，圣经中有以下的话告诉我们，上帝绝不更改他亲口所宣布的诫命。上帝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诗篇39篇34节。又说，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传道书3章14节。又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塑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诗篇19篇7到9节。十条诫命即使全被完善的，就没有改良的可能。故此圣经中没有一句话说十条诫命是可以删改的。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5章17到19节。耶稣又说，人子就是他自己的自称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12章8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哥罗西2章8:22。圣经说，保罗的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章16节。又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1书2章19、26、4章1节。以上各节经文说明，当使徒还在世的时候，就是第一世纪，教会中已经有许多异端传开。这些异端以当时盛行的希腊哲学和理学为基础，设法用人的聪明来讲解上帝的奥秘。例如，他们强解圣经来证明复活的事已过。请看提摩太后书2章16到18节。 他们给圣经中许多明显的经文加上一层属灵的奥义，借此否定了上帝诫命的权威。他们用复杂的学理和玄妙的幻想来代替纯正的福音。上帝用明文启示的真理，他们却看为幼稚简单，反而专要探讨上帝所没有启示的奥秘。原来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就是启示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生命记29章29节。可见纯正的真理是不能脱离律法的实践的，可惜常有人疏忽实践，而陶醉于脱离现实的哲学，借此呈现自己的聪明，而离弃那以敬畏耶和华为开端的智慧。新约圣经的内容全是以旧约经文为背景和根据的，但这个注重学理的宗派，通称为知识派，却完全否定了旧约圣经，不承认犹太人的上帝与新约的基督有直接关系。他们憎厌一切与旧约有关的事，并且轻看十条诫命，否定他的权威。他们追求一个更属灵更高深的宗教，他们污蔑那些遵守十条诫命的人为受了捆绑的人，而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圣经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彼得后书2章19节。在第一代使徒去世之后，各种各色的异端邪说便侵入了教会，其中比较显著的乃是一，拜偶像，就是为耶稣和众使徒造像，向他们跪拜；第二，以洒水礼代替金礼；三，以星期日代替安息日。此外，教会的标准普遍降低了，许多世俗的风气和异教的教义和习惯逐渐渗入了教会。这也是由于教会的领袖一味迁就异教徒，邪教徒因为见基督教会堂中没有神像，就说基督教是无神派，故此教堂中也逐渐摆出了耶稣的像了。又因邪教徒习惯在星期日过宗教生活，所以教会也在星期日聚会，但在初世纪各教会依然遵守安息日，并没有因在星期日聚会而废除安息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异教守太阳日的传统是怎么影响教会的。由于日月星辰各天体的显著地位，一般不认识真神的民族就容易崇拜这些天象。圣经有如下的记载，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辰，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生命记4章19节。根据圣经的记载，古犹太人有一度啊，也曾效学异教徒敬拜太阳的。以西结8章16-17节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 带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古时犹太国王约西亚在热心改革宗教时，曾将国内许多偶像破坏，圣经说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拉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列王记下23章11节。这说明崇拜太阳的宗教啊，从上古时代就有了。不论是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都有拜太阳的传统。埃及的太阳神叫做拉，就是 Ra， R-A， 巴比伦称之为 Shamash， 古推罗西敦称之为巴利，波斯的太阳神是 Mithra， 希腊名为 Helios， 罗马人则称之为 Apollo。 以上所引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大约公元前650年，拜太阳的宗教是用马和马车作为太阳的象征物的。直到公元275年，罗马帝国的货币上仍用4匹马为太阳神的符号的下半部，上半部则是太阳神的人头像，并刻有Sol Dom Imp Rom， Sol Dominus Imperial Roma 字迹，意为太阳罗马帝国之主。这说明太阳教的悠久传统，虽经1000年的地传，仍保持它的特点。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以星期日为崇拜太阳的日子。根据这个传统，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曾于公元321年颁布有史以来头一道吩咐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这一道法令吩咐一切城市居民和官员必须在可敬的太阳日，拉丁文是Venerabili Die Solis， 要在这一天休息，但为了不误农时，农民可以继续耕作。在当时这种普遍尊敬太阳日的情形之下，教会在太阳日聚会讲道也是很自然的发展。但在初世纪，太阳日的聚会啊，并没有完全代替安息日的宗教生活。许多地方的基督徒每星期赴2次宗教聚会。教会在星期日聚会礼拜的最早历史记载是在教父尤斯丁写的《辩解首篇》中，这个一篇文章写在年代约在公元150年。现在折译片段如下。尤斯丁说，在太阳日，凡住在城市或农村里的同道都聚集宣读使徒和先知的遗著，然后由会都讲道。讲道之后，我们都起立祷告，祷告既毕，便献上饼酒和水。会都照先前一样热情地祈祷感谢，众人随以喜乐的心情叫阿门作为结束。此后那些被献的东西就分给一切赴会的人，并由执事送给没有赴会的同道。我们都在太阳日聚集，因为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开始在黑暗的虚无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而在星期六的次日，就是太阳日，向使徒和门徒显现的。引完了这句话，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在耶稣复活升天百余年之后，已经有一些教会在星期日举行礼拜了。这已经是在最后的使徒约翰去世之后大约50年。但请注意，尤斯丁这个人所提供的理由是很成问题的。一，他不能引证上帝的一句明文吩咐作为守日子的根据，而只用人的推理来为这个风俗辩护。第二，他既提到上帝的创造，就理应遵从上帝的明文吩咐，守他在创造天地时所设立的安息日。如今他反而无视上帝的话，又提出自己的理由来支持自己所维护的圣日，这岂不是已然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吗？请看马太15章3节。以上的话足以说明，
我们
一离开圣经，就会遇见许多违反圣经的教训。尽管写作的人是很有威望的教父，故此应该强调指出，唯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基础。
现在
我们来谈谈太阳日是怎样逐渐取代安息日的。虽然在公元150年
已
经有一些教会在星期日聚会礼拜，
但
直到第4世纪为止，仍有许多教会遵守安息日。
大约
公元350年，有一个使徒献典出现，一篇
文字，
它是当时代的人假借使徒的名义编写的教条，
有
8卷之多，内中
有
2条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条例。第一段记载卷8第33章，这话这么讲的：
我彼得
和我保罗命定，凡做奴仆的
要
做工5天，但在安息日和主日，按星期日的误称
加主日
啊，下面也是这样，
要在主日停工，
到礼拜堂去，
为要得到
宗教训谕。
在安息日对创造的事，
在主
的日子
对
复活的事
受教。
在
使徒献典出现的同时，罗马皇帝在老底嘉城曾
召集
一次
宗教会议，制定
许多
宗教法令。现在将这有关
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
决议
于后。第16条，
在
星期六要
诵读
福音书
和圣经其他文献。
第29条，
基督徒
不可效学犹太人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
待日做工。
如果他们效法犹太人，
将与
基督无关，
但要特别
敬重主日，
既为基督徒，
就尽可能
不
在这日做工。
第50条，
在
封斋
的预备
期间，
不可遵守圣
徒
纪念日，除非在
星期六
和星期日。
由以
上得知，
第4世纪的信徒
中仍有不少遵守
安息日的
基督徒，但守
星期日
习惯
已经
占了上风。
其实
第5、6世纪，
星期日
已经
成了欧洲
各地
教会的固定节气。589年，在
法国南尔邦
召开的
宗教
会议
通过了
以下的
法令：
无论自主的、
没有的哥特人、
罗马
人、
希腊人
或犹太人，
一律不准
在主
日做任
何工作。除非
有特别
必要，也
不准
使牲
畜拉作。如有冒犯的，
自主
的
罚款
6色利底，
按
每色利底
约合
人民币10元。
为奴的
受
鞭打
100下，
这一段话
以及
德文的宗教会史
第三
卷286章，
从第四世纪
到第十三
世纪，在欧洲各地
召开的
多次宗教会议中，
对星期日拟定
如同上
一样苛刻规定的
有10余次
之大，但每一次的法令中并没有提出圣经明文为权威的依据，
而只以教会所掌
有的
政治权势
来压服人，
这正违反
了但以理的预言，
他必
想改变
自己和律法，
但以7章25节，
这
是想改变，
表明这是一个企图，不是上帝所承认的事实，也不是一般中世纪基督徒所承认的。在罗马教廷得势的时期中，各地依然有中守安息日的信徒，罗马城内也有他们的踪迹。因为公元600年前后，教皇惠格里一世正对罗马城居民呢发布反安息日的通告。现在这里一段如下：他说，上帝仆人惠格里致他所最爱的罗马市民，发现有悖逆分子 在你们中间
散布
与神圣的信仰相反
的异端，甚至
政治人
在安息做工，
他们是
敌基督
的传道士。
敌基督来到时，
他的散布人
在安息不做工，
像在主日
一样，他强烈效法犹太人恢复律法的形式
守安息日。这话
记载
尼西亚会议后的
教父遗嘱
卷13
第13册第1信函336页。
由此可见，教皇
掌权之后，他就敌视
上帝的诫命，
禁止人守安息，同时仍有忠实的信徒不怕教皇的命令，
坚决遵守上帝的诫命。
后来他们在
罗马市
区遭受迫害，
便
逃到北部的
山区，
长久保持真理的
亮光。
在欧洲其他地区
也有
忠实守上帝诫命的人。
公元600年
前后，
爱尔兰有一名
哥伦巴的教徒
发
起一次
规模
较大的
布道
运动，
他的门徒
走遍了欧洲大陆，
引起了
罗马教廷
的
注意，
教皇
便发动多次
剿灭
叛教徒
的
十字军
战役，
教皇
竟
要出动军队
进行镇压，
这足以说明
反抗
他暴政的
人
不是少数。
据
历史记载，
哥伦巴
是守安息日的，
请
看阿德曼著的
《哥伦巴
传》
95页。
西欧各
国
其他
守安息的
基督徒
也经
常受到
梵蒂冈
的迫害，
因
地区不同，
他们
分为许多
派别。
在各代教
皇反
叛教徒
的
训令中，
可以
查见
11种
派别
的名称，
但
对于
他们的
信仰
没
有
详细
的资料。
其中守
安息日
的团体
有一
个是称为
印
萨巴提
的，
萨巴提
是
安息日
的
圣经
原文。
关于
东
欧的
教会，
查
第
11世纪
的罗马
教皇
利
欧
9世
曾
与东
欧的主
教
西鲁拉
利欧
发生
纠葛，
告诉他
说，
你们
同犹
太人
遵守
安息日，
也
同我们
守
主日，
你们
这样做就是
效仿
拿撒勒
宗
派，
他们
如此行
为要
一面
接受
基督教，
而
同时
坚守
犹太教。
这一段
话
记录在
录
音
编纂的
《
教父遗
嘱
大全》
第145卷
第936页。
由
此可见，东欧教会
在
11世纪
仍
保持着
守
安息日的习惯。
以上所谓
拿撒勒宗派，
显
然指当
时
信仰
基督的
犹太人，
就是
《使徒行传》24章第5节所记拿撒勒
教
堂的
后代。
他们是
忠
守安息
日的圣
徒。
北非
洲
埃提阿伯
的教
会也是
多年遵守
安
息日的，
他们
从
使徒
时代
就
奠定了根基，请看
《使徒行传》
8章26到39节。
为因地理
条件，
他们多
年与
欧洲
教会隔离， 到十六世纪才恢复交通往来。公元
1534年，
有一个来自埃提阿伯的使官
向葡萄牙
国王说明
埃提阿伯
教会守安息日的理由，说
上帝创造
天地的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在那日
安息。
上帝既定
这日为圣，
我们若不遵心遵守，
显然
是违反
上帝的旨意和
诫命。他
宁愿天
地废去，不愿他
的话
作废。
因基督来
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
要成全。所以我们
守
这日不是要效法犹太人，乃是要顺服
基督
和他的使徒。我们也
遵守主日，
纪念基督复活，
像其他基督
教一样。这话
记载
格迪斯所著的
埃提阿伯
教会史87-88页。
埃提阿伯
又称埃塞俄比亚，葡萄牙政府便派人去说服埃提阿伯王萨登格投诚罗马教廷。公元1604年，这个埃提阿伯王便颁布法令禁止人守安息日，但人民抗拒了王的法令，引起了全面性的大革命，终于迫使国王收回成命，宣布宗教自由。以上是欧洲和非洲基督教徒守安息日的历史。在亚洲的基督徒自古以来也有守安息日的，与中国历史发生过关系的景教，如今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至今仍有信徒存在。根据西安景教碑上的记录和现代历史家的考证，景教徒也是遵守安息日的。查我国近代史，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以安息日星期六安息叫安天604年安息600年。请看顾长生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第79和85页。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真神上帝的纪念日在各个时代和国家都有人遵守，但这些为真理做见证的人，正像启示录12章6节的妇人，是逃到旷野的。现今凡继承他们传统的，也就是那些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其余的儿女，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一班忠实的信徒看明了安息日的亮光和基督福临的真理，便成立了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继承了古代圣贤补破口的工作。今天本会的信徒已经遍及全世界190个国家。此外，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基督徒是因为发现安息日的真理而自发遵守圣日，没有正式参加有组织的教会的。他们是圣灵直接做工的果子，说明这个复兴工作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录14章6-7节说，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章6-7节。凡敬拜创造天地海的真神上帝的人，势必遵守他所设立的安息日。近代在全世界发起的这个恢复守安息日的运动，正应验了启示录的这一段重要预言。 天使的信息所说，将荣耀归给他。它的含义就是要世人尊重上帝的权威。中古世纪，那罪恶的大罪人掌权时，发布遵守星期日的法令，便有多人遵从，上帝的荣耀被教皇夺去了。现在有天使发动普世性的运动，号召一切忠心服侍上帝的人，不可维护大罪人罗马教皇的权威，却要拥戴基督为王，将荣耀归给创造天地的主。故此，凡是上帝的真儿女，一定要大胆站出来，为他的权威斗争。